96.1 新闻报道，
96.1气象站，
新闻
小词典，
亚洲头条报，
96.1交通站，
小市民
大声说，
加拿大中文电台启动好声音。
由 Brian Jessel B&W 赞助播出。
新闻最前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一芬，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最前线。我想很多人决定移民加拿大，除了喜爱这里的好山好水之外，也很欣赏这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不过从80年代加拿大正式定调并推崇多元文化社会到今天，多种族多文化的面貌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丰富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态，却也发生了一些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事件。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大城市的感受会特别明显。像日前卑诗大学教授曾经提出报告分析，到了2031年时，大温地区的白人比例将会剩下40%，反而成为 minority 少数。族裔消长对于社会文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加拿大的马赛克式 mosaic 多元文化，比起美国的大熔炉式多元文化 melting pot 又孰优孰劣呢？今天的节目特别为您制作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欢迎您进行收听，一起展开深度思考。我们时常在文章当中或是生活惯用语中看到听到 visible minority 一词，代表着非白人的少数族裔。不过随着加拿大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各族裔百花齐放，所谓的 minority 少数族裔也有了变化。根据卑诗大学地理学家 Daniel Hibbert 研究显示，80年代时大温地区的白人比例为75%，到了2031年，在大温地区的白人比例将只剩下40%，才是真正的少数族裔。70年代就到加拿大留学后移民的谢坚，对族裔的变化有深切感受。他说，当年温哥华的亚裔移民和国际学生并不多，有时候走进餐厅还会受到他人侧目。
假如说我们走进一个餐厅都是本地人，他突然有一个国际学生进去的话，你会让人侧目，甚至会他们讲话都会停下来了，这种状况感觉上是蛮多的。
通过对移民和出生率数据的分析， Daniel Hibbert 还预测2006年占大温地区总人口41%的少数族裔，也就是非白人，到了2031年将会猛增加到115万，达到总人口的59%，而白人在此期间只会增加15万，非白种人口的成长率将是白人人口成长率的7倍。 Hibbert 报告也提到，届时华人将会成为大温第一大族裔，南亚裔居次，之后依据是菲律宾、南韩以及伊朗为主的西亚裔。 Daniel Hibbert 用综合沙拉来形容这种多族裔的现象。
What we find is lots of diversity in these areas, which is the salad bowl. The idea that, you know, you mix lots of different ingredients together and you make a nice tasting salad. Well, I think in many ways that's what our suburbs are looking like. Even those areas that we consider to be enclaves are looking like salad bowls with lots of different ingredients in them.
其实2010年加拿大统计局也根据人口消长的分布情况得出相同结论。当时统计局针对全国人口结构分析就发现，到了2031年，有6个城市的少数族裔比例将会在2031年超过30%，成长速度最快的是多伦多，非家国出生移民比例会从46%增加到50%。温哥华的少数族裔成长比例为全国第二快，2006年为42%，但是在2031年将会成长到59%，成为主要人口结构。届时温哥华的少数族裔人数会从90万增加到超过200万人，其中华裔人口是最大宗，人口数将高达89000人，约占温哥华总人口数的23%。 越来越多亚裔移民进入大温，对社会生活形态是好是坏呢？来自菲律宾的 Andy 说，多一点亚裔移民来非常好，因为亚洲人工作勤奋。
Yeah, it's good to have a lot of multicultural people here. You know, you see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food. The mostly Asian peoples or ethnic people, they come here and work hard. Unlike the other, you know, Canadians, the white Canadians, you know, they don't like to work hard. They just, you know, whine and cry about little stuff. You know, us Asians and, you know, other people, we work hard, so it should be good.
在印度社区担任社团领袖的 Rani 则说，现在来的移民多是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建筑商等等，对本地都很有贡献。
It's good. Our communities are growing. You know, we have professionals in our community. We have lawyers, doctors, business people, builders. So it's good for us. Good for our own culture. Our community is growing.
移民史显示，通常多元化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当中。所以加国的多伦多和温哥华最能感受到族裔人口改头换面的情况。初来乍到加拿大的新移民之所以落脚在大城市，不仅是因为大城市人口众多，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更因为大城市的既有居民都具备类似背景，因而物以类聚。所以列治文几乎成了华裔移民首选之地，不少印裔移民则群居在素里。来自中国的 Queenie 说，他选择列治文居住，因为有很多中国商店、餐馆，朋友也在这里，感觉要融入加拿大生活更容易一点。
像我们这个年龄来的吧，到这个地方等于那个英语方面呢，还可以就不是太紧张的去学这个英语。去呢，有几个朋友在这里，他们介绍的也非常好，我就感觉就是和西人现在很没什么沟通，没法沟通，而且呢，我感觉融入到他们那个西人的圈里头，很难。
但物以类聚，有利有弊。不少住列治文的老移民都亲身体会白人邻居一个个搬离列治文，先是讲粤语的华人进驻，接着讲普通话的居民越来越多。三号路市中心一带，除了高楼大厦逐渐林立之外，商号的英语招牌渐渐式微，中文招牌取而代之。 Henry 是华裔的第二代，他说可以理解移民群居的好处是生活交流一切方便，特别对新来的移民没有恐惧陌生感，不需要太久的适应期。但是坏处是所谓的加拿大生活经验变质了，虽然是加国的天空，但天空下的感觉却和中港台差不多。他认为移民还是要多融入这里原来的生活文化才好。
I guess when you arrive to a different country, you should try to embrace their culture a little bit to fit in, but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are doing that, yeah.
物以类聚最怕的就是失去对非同族裔的包容心。列治文日前爆发所谓的商家招牌语言争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不少列治文市中心商户招牌只写着大大的中文字，要不是缺乏英文，就是英文字体小得可怜，不容易辨识，引起部分住在列治文的非华裔居民不满。 Carrie Stalchuk 和 Annie Merdian 两名女子常年住在列治文，她们今年初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希望市政府对招牌文字大小做出规范限制，只不过最后议案被市议会否决了。而每天在列治文工作的 Alan Campbell 说，自己不会走进高挂着中文招牌的华裔商店，因为实在不知道商店做什么样的买卖，感觉不舒服。
Because I don't speak or read Cantonese or Mandarin, I struggled a lot of the tim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business was offering, and I wouldn't feel comfortable going into that store because I have no idea what kind of business they're offering. I wouldn't feel welcome. But I'm not offended by it, but it certainly wouldn't attract me to go there.
华裔居民也对招牌问题有不同想法，有人认为这是商家自己的选择，可能就是不想要做非华裔的生意，民众也可以自行选择想到什么样的商店消费。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尊重其他族裔的。 列治文市议员欧泽光认为这件事情暴露出族裔文化间欠缺沟通，特别是一开始不少人都在气头上。他举例，看到有华裔受访者接受电视访问时狂傲地说，看不懂中文是他们家的事情啊，让他们去学中文好啊。他认为这种语气态度只会激化族裔冲突，幸好后来有比较好的沟通和讨论。
当初可能大家都有点动气，在华人方面就觉得，哎，我们现在人数既然这么多，那我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另外在那个非华人方面也觉得，啊，你们不应该这样做哈，你这样就是不尊重。但是慢慢他们也能明白到，这个并不是针对非华人，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影响的问题。以后在我们华人方面也慢慢了解到，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有我们的责任。做生意当然是一回事，但是啊，不是说你有足够的生意，你就可以不理会其他社区里面一些感受。所以慢慢我觉得现在都走向了更健康、更理性的讨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卑诗大学地理学家 Daniel Hibbert 的研究当中也提到了文化隔离现象。他说，大温地区移民越来越多，但是更加集中在各自的社区中，造成地区内的种族互相隔绝情况，创造出类似美国大城市当中黑人与白人泾渭分明的界限。 Hibbert 认为，哪一种肤色人种的数量多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各族裔都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生活得更融洽、更美好。
The big question is Vancouver going to be a good place to live in 2031? Is it going to be a city that has maintained a high quality of life? And that, I think, is a question about public policy. What sorts of public policy are we putting in place to make sure that we maintain a high quality of life here? That has to do with environmental policy, it has to do with social policy, it has to do with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policy, and so on. Just the simpl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move from 60% white to 40% white over the next 20 years, that we will move from 40% visible minority to 60% visible minority over the next 20, 25 years. To me, that doesn't tell us anything. The big questions are, how good a society do we create for ourselves?
的确，就像 Daniel Hibbert 所说的，最重要的是2031年温哥华是否还有高品质的生活，这就有赖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环境、社会和移民政策等多层面的思考，以创造未来更健全的社会。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回头继续来谈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想做对的决定很简单，来 Brand Jaso BMW 就行了。在 Brand Jaso BMW 五月份的简单决定优惠活动中，可以轻松体会最顶级的享受、最强劲的性能和最满意的价格。在六月二号前选购328 X Drive、X3 和 X5， 贷款或租赁利率只是由1.9厘起，让宝马成为您的辉煌座驾。马上到 Brand Jaso 的 Brand Jaso BMW 或上 Brand Jaso BMW.com 啦，电话是604-222-7788。
新闻最前线是由 Brand Jaso BNW 赞助播出。
陈太太，听说你做了新业主啊？
我看遍全城，刚刚在高贵林帝王之王高层华厦 Grand Central 3买了一个住宅。
你那么挑剔，都买了，一定是最佳选择。
发展商 Intergolf Development Group 有超过30年经验，而 Grand Central 1和2业主公认这里是最佳社区，现在售价只由28,900元起。
难怪它是目前高贵林最畅销的楼盘。展销中心高贵林中心 Baldwin 家 Northern， 查询604-936-1888。
一讲到滋味无穷的果汁，是不是马上会想到紫色？因为这一种特别的颜色会让人立刻想起 Welch's 葡萄汁，还有它清新浓郁的味道。 Welch's 为您带来百分百葡萄汁的好处，而且没有添加糖分，每杯更相等于两份水果。 Welch's 为您的生活添上更多姿彩。
这个周末去大统华超级市场可以免费试饮不同口味的 Welch's， 记得不要错过了。
究竟怎样才能保留您的银行按揭，又可以灵活周转现金？在 Capital Direct 就可以啦，有数以百计的专业人士，包括律师、银行家等，都已经转用 Capital Direct，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可提供可靠和简单的贷款服务，还可以提升您的按揭，让您得到更多现金。 我是 Capital Direct 的贷款顾问 Olivia， 立即致电1800-639-2274，现金灵活到手就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工程师和设计师都有共同目标，2013年 Porsche Panamera Platinum Edition 有不同设计和选择，让您拥有一部量身定造的保时捷，却可享有超值价格。 Platinum Edition 有五种颜色，专门为搭配银色的独特车边及黑色和米色的时尚内部设计。现在租赁2013年 Panamera Platinum Edition 低至3.9厘，长达36个月，不过数量有限，只有在 West 3rd Avenue 加 Pine Street 的 Porsche Center Vancouver， 优惠需信用批核和13250元押金。
全天候任点任时，象拔刺身任你吃，新虽 sushi 东寿司多款鱼生寿司串烧特色定时，任叫任吃，厨师出色，员工卖力，令你享受至高水准的日式美食。King Sui Sushi 本拿比唯一首选 ，All You Can Eat， 每周7天营业，东寿司 King Sui 加 Boundary Road Talos Building 对面，电话604-433-6388，604-433-6388，京东金卡一律9折。
哇，你的手指有这么漂亮的钻石戒指！
是啊，我终于买了我梦寐以求的钻石。
这样的色泽和纯净度，这样的钻石一定很贵。
一点都不贵，因为 Metrotel Lugano。如果要装修，所以要清空钻石首饰和瑞士手表，有戒指、吊坠、手链、裸钻一件不留，连 GIA 级钻石都不例外。
即日起 ，Metrotown Lugaro 有装修大减价。Lugaro 临时店在 Metrotown 一楼 Superstore 附近，电话604-430-2040。
去台湾玩一定要跟金宝旅游，台湾多多饭8天环岛游，2晚台北国际5星酒店，礁溪老爷温泉酒店，私人泡汤浸温泉，高雄台北坐高铁，美景美食环岛经典游1898起，免费停香港。5月31、6月16、7月27、21、8月11、25、9月30，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
中国梦是民主梦，中国梦的实现需从平反六四开始。为了纪念六四24周年，加拿大六四纪念馆从即日起至6月16日开放，欢迎参观。庚子年并将举办以下活动：6月2日上午10时，在本拉比克什南墓园向民主女神像献花；6月4日下午7时民主行，在西六街和 Granville 街集合；晚上8时中联馆前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烈士。以上讯息由温哥华质量会提供。
东航又增加新航班了，7月起中国东方航空每天2个航班往返中国，新增航班凌晨温哥华起飞，早上轻松抵达，更加节省时间，更多转机航班选择，崭新机型，商务舱全平躺睡床，经济舱配备个人娱乐系统及电源，现在起更可获赠高铁车票以及浦东磁悬浮列车券，更多惊喜请关注官方微博东方航空加拿大，精彩由此开始。中国东方航空，
听说沸点 Boiling Point 在 Burnaby 已经开了，就在 Kingsway 加 Royal Oak，
真的只有在沸点才能吃到台式臭臭锅，
还有我最爱的北海道奶茶。
跟你说，沸点 Grand Opening 买一送一的活动又来了。
什么时候？
5月31号到6月2号，3天而已，所有果品跟饮料都买一送一。
那马上去吧。
Burnaby 沸点在 Kingsway 5276号，电话604-620-9737。优惠只限 Burnaby 店，不包含外带，活动期间及点卡与其他优惠不能一起使用。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我是吕波，向你报告今天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BC 省政府宣布反对北方门户输油管计划，加拿大城镇联盟举行年度大会，基础建设首要议题。今天是世界戒烟日，主题是禁止烟草广告。接下来最新的交通状况是，在温哥华 Oak 靠近 Park 街的车库还在清理，在 Granville 街南行进33街，因为在路上有杂物，附近的行车缓慢。素里88街过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有车发生故障，阻碍交通，请您注意安全，祝您一路平安。交通讯息是由961交通站提供。
由车神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秘诀。
在 BC 省60%的交通意外发生于大小十字路口，每年有超过51000人在十字路口意外中受伤，有180人更死于鲁莽驾驶下。下次开车前请预留足够时间，并预计塞车等延误，全神贯注路面状况，为自己及他人着想，切勿超速及冲红灯。
以上小秘诀是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神车身修理提供。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5街。
重点新闻是由温哥华激烈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今天由骚三尼桑的代表 Rosanna 来给我们宣布一个好消息。
没错，我们有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最新优惠，现在你可以购买一部全新 Nissan Versa， 价钱低至11888。
哇哦，这么优惠的价格，到底是不是二手车来的呀？不可能这么便宜吧？
没骗大家，全新 Nissan Versa 只是11888，还有5年保养起。但是行动要快，因为我们剩下几步而已了，快点来骚三尼桑吧，我们就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Main 和 Canby 之间，记得来找我们呢。
低息时代经济复苏，美国股市率创新高，您该抓住投资机会，重新规划理财。投资财税新思路讲座，专家教您八大投资策略，减税免税投资，得到政府更多的福利及退税，合理安排 RRSP 及退休养老计划，利用投资策略产生额外现金流，加快还房贷。好的投资策略让您财富稳步增长，投资时更安心。周末在列治文本纳比高桂林3D授课，7788611934，7788611934。
AM 一四七零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启动好声音。声音声音
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新闻最前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一芬，欢迎回到新闻最前线。继续请听我们为您制作的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特别报道。根据研究报告显示，2031年白人已经成为少数族裔，因为移民人口成长迅速，例如届时的温哥华少数族裔人数会从90万增加到超过200万人。当移民越来越多时，就容易产生文化冲突，也就是 culture clash 的现象。例如前年曾经发生卑诗大学附近要盖善终服务中心，却引起当地华裔住户反弹，到最近列治文中文招牌争议事件等，都让华裔成为文化冲突风暴的焦点。对于这种文化冲突现象，卑诗大学社工系副教授殷妙仲认为很有意思。他说，因为不只是对外的冲突，也包括自己族裔文化中不同声音的撞击。
一个在 Richmond 这个情况是白人主导的，非华裔主导的，他们最后是不成功。很简单，因为60%是华裔的人，你怎么可以赢不过他们，人数比较多。但是在 UBC 的情况不一样， UBC 里面的情况是华裔主导的，最后是另外一群华人走出来说，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个问题，把最初开启的声音压下去。我的感觉就是，未来的话 culture crash 会出现，很大程度是少数主义把他们的这个文化这个权益要提出来，就跟主流开始出现这个 crash。 当然这个也刚回到我刚刚讲了这个 UBC 这个例子，很简单的是每一个族裔里面也是多元的，就这个 culture crash 我们不能简单看成就是白人跟非白人之间的一个问题，也要看谁主大，后来是谁把这个东西这个放大，而且是把它压缩，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在多数加拿大人眼中，最严重的文化冲突不见得是来自华裔，而是来自部分穆斯林信仰文化衍生出的问题。2007年，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 Mohar Pavaz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 Aksa Pavaz。起因是女儿不愿意再戴上传统头巾，想想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来到开放自由的加拿大，却得被父母亲传统的信仰价值牵绊，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呢？而父亲禁止因为女儿不愿戴头巾就认为她大逆不道而手刃其女，这又是多么扭曲的价值观呢？同样的悲剧一桩又一桩。2009年，一个来自阿富汗的移民家庭，父亲、母亲和21岁的大儿子，竟然共同谋杀了3个未成年的女儿和大老婆，只因为认定他们不守妇道。在父母亲的眼中，不能够忍受女儿擅自交友、穿着清凉，竟然擅自执行所谓的荣誉杀人，宣称是为了维护家庭荣誉。列治文学务委员赵景荣表示，这样的价值观严重抵触加拿大自由、平等、维护人权的思想。
普遍的加拿大人是给予有色人种是一个均等的一个看法的时候，我们的公民权断不少于任何在加拿大出生的人的那个权利。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我们跟核心的价值 是有很大的冲突的话呢，这个将会令到社会里头呢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那么有些极端的非常极端的墨西林的朋友移民来到的时候呢，就保存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在外面社会还是要建立自己的世界的这种心态。所以你不能够着手再拿到一些平等共融的对待，但是要在右手呢却又是希望能将以前一些跟直接跟自己的这个本土的那些平等和平的这些价值呢聘之于脑外的一些做法。
更糟糕极端的例子是身处于加拿大还有不少激进的穆斯林信仰者，他们成为危害家国甚至世界的恐怖分子。今年四月，加国外交部与皇家骑警证实，有三名来自安省的加国青年涉入今年一月的阿尔及利亚天然气场致命恐怖攻击和挟持人质事件。该事件造成至少37名各国人质和29名基地武装分子死亡。两名直接参与阿尔及利亚恐怖攻击事件的武装分子是居住在安省伦敦市的 Casirabas 和 Madley， 两人分别来自希腊东正教和阿拉伯家庭，都皈依伊斯兰教。另外一名韩裔青年 Aaron Young 是他们的同学，也和 Casirabas 与 Madley 一起搭机飞往北非。不过他在参与此恐怖攻击之前就已经被捕，目前关押在北非的监狱当中。三名20几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成为盖达基地的成员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曼德雷家庭本来就信仰伊斯兰教，但是 Casirabas 出生在信仰基督教的中产家庭， Young 也是后来才接触伊斯兰教的。他们为什么会从一张白纸轻易被染上激进的色彩呢？安省西南区的伊斯兰中心负责人 Munir McCassin 博士知道事件后，在教徒们的聚会上特别宣誓，他说西方世界不是敌人，穆斯林同声谴责这样的暴力行为，我们的信仰和恐怖主义是不相容的。
I would like those young individuals to grow up in Canada saying that the West is not my enemy, the West is me, it'sAbout time we stop propagating the notion that Islam is the East and the West is the anti-Islam. Those who want the world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cas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propagate this negative thesis.
当然，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都是善良的。但极少数的激进派思想却成为危害社会动荡的恐怖因子。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会深深影响到年轻的土生土长的加国孩子呢？2006年，皇家骑警突袭一间多伦多的民宅，逮捕18名正在准备制造炸药的恐怖分子，他们多半是20岁左右，其中5人甚至未成年。他们计划攻击安省人口稠密区，还包括议会等重要政府机构，现场查获炸药、引爆用手机、电脑等。一旦发动攻击，将造成比1995年奥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炸弹攻击的规模还要严重事件。所幸警方及时破获，阻止了一场恐怖袭击。这也被认为是911事件以来加拿大破获最大的一次恐怖攻击行动。这18个人都是信奉基地组织所散布的恐怖攻击思想，多数也都是出生在伊斯兰背景的家庭。虽然主嫌 Fakhrin Hamad 后来被判16年的监禁，其他嫌犯也陆续受到法律惩处，但是司法只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些年轻孩子偏离了加国教育体系中谆谆教诲的价值观，是他们个人因素呢，还是加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出了问题呢？于是不少舆论开始讨论，我们的马赛克式多元文化 Mosaic 是不是需要修正呢？是不是采取像美国的大熔炉式多元文化 Melting Pot 比较好呢？根据 Angus Reid 在2010年所做的民意调查，55%的受访者认同多元文化政策，但却只有33%的人对现在的马赛克式多元文化概念满意，有54%的人认为加国应该要采取大熔炉的文化政策。 说到多种族、多文化，加拿大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思维。70年代起，当时的 Trudeau 总理开启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随后走的路线定为 Mosaic 马赛克式多元文化，和美国的 Melting Pot 大熔炉文化展现不同风貌。美国认为所有的移民各种族应该要逐渐融入美国社会，同化成一体。加拿大在鼓励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时，也乐见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一如马赛克般，看似模糊融合，但都能够变起不同之色彩。只不过当移民越来越多，本来利益良善的马赛克式多元文化是不是已经变质了呢？当华裔的鱼翅饮食文化引起争议，列治文的招牌被大做文章，当穆斯林的服饰穿着成为指责焦点，甚至当土生的恐怖组织逐渐蔓延，让许多人对多元文化的走向提出质疑。多元化究竟是在整合还是在分离社会呢？移民及其他们的后代是该更保留其族裔的文化，还是应该放弃传统以融入主流社会呢？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 Guillaume McKenzie 倒不认为加拿大是马赛克式的文化，他说不是移民来就可以拼凑成马赛克式的美丽艺术，越来越多不同的移民来，究竟会呈现什么样的图像面貌，是我们需要规划思考的。
Now, Canada talks about mosaic and probably got away with it when immigration was less diverse, but now it's more diverse. People actually do have to do the work of the mosaic. They have to think of who's coming, they have to work out how to keep people in place, and they've got to decide what sort of picture we want for the country. That's what a mosaic is. We haven't got a mosaic.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people who just come.And we haven't thought it through, and we haven't done the work we need to do.
马赛克好呢，还是大熔炉好呢？曾经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居住多年的加拿大亚裔协会执行长吴权益认为，两者各有其优劣。但是任何族裔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冲突。你会看到加国台面上的撞击火花，但是美国可能是台面下的暗潮汹涌。
那在加拿大的这个多元文化里面，它也不乏这些这些冲突的地方。可是更好的，就是更高的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整体的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它或许会在让这些冲突所产生的影响所淡化掉，它会造成很多讨论的空间，它会给大家彼此机会去认识去理解。相对的，在美国来讲的话，或许这个讨论的空间就稍微少一点，他可能立了个法，他要求你要尊重少数民族，可是他不见得在每个人心里面是有那个空间去接受彼此不同的文化，所以在那个大熔炉底下的这个冲突可能是在台面下的，然后在这个多元文化在加拿大的社会里面，那是在台面上可是他会有一个更大的包容是这个社会整体接受的。
他强调，每个族裔多一些尊重包容，就能够彰显文化的真善美，不需要刻意举着自家文化的旗帜，甚至喧宾夺主，把家国原来的一些价值文化弃之不顾。例如华人吃鱼翅，虽然不需要以立法手段禁止，但是站在环保的角度出发，主动改变饮食习惯，未尝不是美食一桩。再如穆斯林的头巾文化，若能够主动在公众场合至少露出面颊示人，也代表对他人之尊重与友善。这些生活之小事，却可以体现文化之大度，不是也让自己的族裔文化更升华了吗？不过知名作家 Neil Bissonnette 在其《兜售幻觉：加拿大对多元主义的病态崇拜》一书当中说，多元文化主义事实上是对少数族裔的一种禁闭，使他们封闭在狭小的文化空间而不能走出来。政府刻意保护多元文化，强调不同文化的独立性，貌似政治正确，实际上是阻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融合，人为制造了社会的分化。但处理多元文化议题，执政者总是含蓄一些，小心翼翼。哈佛政府台面上永远强调加国多元文化是世界典范，但是移民部长 Jason Kenney 多次呼吁移民 要多增进语言能力，多融入社会。可见他也看到分化隔离的问题性。卸任者倒是很坦白，例如前移民部长 Monty Somburg 不再担任国会议员之后，就大声倡议要走向大熔炉制度，认为移民社区已经越来越封闭，现在不是需要帮助他们保存原有文化的时候了，该让他们走出自我框架。他甚至曾在媒体上直言不讳说，如果移民真的不喜欢这里的价值观，不应该来加拿大。
What I worry about is un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No, there is, I think we need to draw a line and say, we believe, you know, there will be no Sharia law in Canada. It wasn't very long ago when we had a debate in Ontario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re should be Sharia courts, for crying out loud. We can't have that. You know, we have to adhere to the values the country was built upon. And if you don't like those values, then don't come to Canada.
加国马赛克式多元文化真的是国家前进的动力吗？或是一剂无形中会腐蚀人心的慢性药呢？我们不需要在马赛克和大熔炉当中二选一，毕竟这不是苹果橘子之争。但如何让多元文化政策更符合当今潮流，让多元文化成为社会经济的正面资产？当 minority 少数族裔的定义已经要重新厘清时，政府、社区也应该对多元文化政策展开广泛讨论、深度对话了吧？加拿大中文电台陈一芬、高尚、崔静文报道。